书，这个前面八章我们说过分两部分，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五章十一节是一部分，然后其他部分。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两边，这边是多数的罪，这是单数的罪，这边是一颗一颗的果子，这是结这些果子的数。那么然后呢，这边给我们看见解决这个多数的罪乃是主耶稣的宝血，十字架的救赎。那么要解决这个单数的罪，不是把罪根拔出来，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罪仍旧在那里，但是我们仍旧可以得胜。所以圣经为什么讲成圣的生活就是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有个基本的得胜，就是胜过罪，罪仍旧在那里，但你可以不犯罪。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懂得神的救恩，那弟兄姊妹，我们就能真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否则的话，你看见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你真的会像保罗那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所以我想这是很明显，很明显，当你读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第一段里面是讲的因信称义，第二段里面两样东西，一个是因信成圣，还有呢因信的荣耀。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真正的神为我们所预备有全备的救恩，不光是称义。所以马丁路德对的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但是呢威斯利约翰也是对的，给我们看见成圣。但是感谢主，不光是成圣，而且得荣耀。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成圣是指着我们不受罪的玷污，这是消极的。那积极的呢，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有一种的谦卑，像基督那样的谦卑，有一种的温柔，像基督那样的温柔。简单的来说吧，我们蒙恩得救到底是主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地，比方说在亚当夏娃在乐园里面犯罪，对不对？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了。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当初希望亚当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个生命的果子当然是代表基督的生命，因为生命根本在他里头。如果一个人真的接受那个生命，那么他呢的确能够一种的生命，当然有一种的表现，比方说一群的鸭子和一群的鸡啊，那么你把它赶到你看他们的性情就不一样。你如果把它赶到河边的话，那么所有的鸭子就下去了，那鸡呢根本就不敢下去。所以这个英文叫 chicken 就是鸡嘛。那英文还有一个 chicken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害怕的意思。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鸡到河边呢就害怕，就变成 chicken。 所以我们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情。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今天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是代表基督的生命的话，那么你知道，如果有人接受了那个果子，他的那个表现的一定是那个生命的表现。那么但是很可惜，人堕落了。所以你看，神的救恩第一个是叫我们，本来我们是个罪人，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叫我解决了我们的罪，好像把我们的这个杯子外面把它洗干净。但虽然洗干净了，但是我们这个人还是罪人，罪没有离开我们。那么你怎么能够胜过那个罪？所以想想看，如果我们能够胜过那个罪，而且呢，你看见说主的宝血也洗净了我们的罪，那么这个就等于带回到什么？带回到无罪的状态，对不对？带到无罪的状态，那就是说带回到亚当没有犯罪的情形。但是亚当没有犯罪的情形，并不表示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懂吧？生命树的果子当然是不犯罪，同时呢，在除了不犯罪之外，它能够显出生命树果子的情形。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树的果在我是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表现，那是积极的，圣洁是消极的。圣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胜过罪，这一点很重要，罪在那里，但是我们能过一个圣洁。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这个又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整个主完全的救恩是因信称义，因信称圣，最后呢是因信得荣耀。 我想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罗马书是非常清楚把这些呢通通的放在我们的面前。那么然后呢，接着下去就是从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那么既然主为我们完成的救恩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么这个是按着历史的次序，因为为着要为我们预备救恩，我们的主耶稣必须降生在马槽。为着主耶稣降生在马槽，你看见神在历史上要有很多很多的安排，他需要让以色列人是一个独居的民，是不和别人混杂的。所以等到基督降生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是从犹大支派来的。如果他们已经混居了，已经杂婚了，那么就没有那个可能。所以我们感谢主，为什么神兴起犹太人呢？因为神知道，第一，神把神的话交在他们的手里，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对不对？那不止如此，他也借着犹太人，那么能够保守一个单纯的民族。那么这样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确是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位，这样我们就能够相信他，就能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为着我们的救恩，他有很长久很长远的预备。所以救恩当然是从犹太人来的，这是指着这个神拣选他们，因为神要借着他们来完成他的救恩。但是问题，这个救恩也是为着犹太人，所以千万不能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就不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只要信律法就可以得救。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从第一章读到第八章以后，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怎么回答。今天犹太人他不相耶稣基督可以不可以呢？不可以。他如果不相信，他照样一样下地狱，不能因为他是神的选民。所以证明神并不偏待人，先是希利尼人，后是犹太人。所以现在呢，等到你把八章讲完了以后，有人就要问一个问题，那么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到底以色列人在圣经中的地位是什么呢？你怎么解释旧约？所以简单的来说，九十十一，那么现在你怎么把旧约放在整个福音的架构里面？你怎么把整个在旧约神对待以色列人对待，那么放在罗马书前面八章里面？因为不要忘记，就这些神所拣选的人，是他们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保罗说，直到如今他们还是心硬，他们就是不肯接受。那不肯接受，弟兄姊妹，他们能不能得救呢？当然不能得救，因为保罗很明显呢，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今天任何一个犹太人，他虽然是神的选民，如果他口里不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还是不得救，很清楚的。那现在怎么办呢？那么神不是和以色列立了约吗？那大家不要忘记，神也和我们立了约，我们所以能够享受从第一章第八章所有救恩所赐给我们的，因为主耶稣他用他的宝血为我们立了新约，这也是十字架救赎的一部分嘛，对吧？那现在你就要知道说，那个约是永远的约，神永远不后悔。那要紧在这里，如果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后悔了，谁也可能在我们身上后悔。所以你懂得保罗他的论点在哪？论点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只要一次这个呼召我们，他不会后悔的。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神的恩召没有后悔。那这个是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如果神和以色列立约他后悔了，那么他和我们立约他也可以后悔。所以也简单的来说，实在来说，这个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的救恩的全备，然后呢，九十十一是讲的救恩的稳固，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把它这样看清，就应该看到。那么他是用什么呢？保罗是用以色列人的故事，来给我们看见救恩的稳固。我们有没有把握？很有把握。 那么现在你会问一个问题，如果这样有把握，那么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今天？明白吗？那所以保罗呢就需要用九章、十章、十一章来讲这一段故事，因为实在说来是救恩是临到全世界的。以色列人选民不错，保罗他知道他自己也是犹太人，但是现在他告诉我们，在整个神全备的救恩里面，那么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那么神不可能有例外的，神完全不可能有例外。但是不要忘记，他的的确确和亚伯拉罕立了约，那神要不要守约？神当然要守约。那么我们读到这三章，我们就知道神到底要怎么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罗马书前面十一章啊，很明显，前面十一章就是讲到根据保罗的福音，或者是保罗的福音。那么前面八章讲的救恩的全备。后面的三章呢讲的救恩的稳固，那么然后呢最后的五章是讲到救恩的结果，那么救恩在我们身上一定会产生一种生活，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了这个救恩，我们感谢主，那么他既然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些，那么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很明显所显出来的应该和这个我们所蒙的恩是完全相称的，所以这个就是后面的五章。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呢把这个罗马书呢分段，我们还没有进去哈，我们是大概的看一下应该就大家就已经有印象，大家有印象，然后我想我们等一等要再进去，因为里面的确有很多细节我们需要明白的，但是我想我已经大概把比较重要的点都点给弟兄姊妹。那么关于这个后面怎么过生活，那么这个尤其是从第十二章开始，那么当然从奉献开始，我们知道说一个基督徒呢他的得救是从相信开始，重生是从相信开始，但是一个人得胜或者一个人长大是从奉献开始，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这个虽然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相信就可以，对不对？但是我们读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奉献是很重要，因为奉献的确是攸关我们到底会被长进。那么从十二章开始，那么就根据神已经为给我们成就这么大的救恩，那么我们应该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么这是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所以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好不好，我们
也还有报告吗？还有报告。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报告一下，然后呢我们还是休息十五分钟，然后我们再继续，那么请大家忍耐一下，我们的弟兄要给我们